以下是台中商人江秀花同学以及郭慧珍医师为大家讲的故事，佛的儿子罗侯罗的故事。罗侯罗是释迦牟尼佛出家前的儿子，他童年在王宫长大，因为骄纵惯了，喜欢捉弄别人，又爱说谎，别人就不太尊敬他。有一天，罗侯罗见到了佛，非常的高兴，就取水为佛洗脚。佛洗脚后就说，
盆里的水可以食用还漱口吗？
不可以，这盆水已经洗过脚了，充满了尘垢，不可再用。
对了，你也像这盆水一样，虽然是王孙，舍弃世俗的富贵出家修道，本来是可贵的，但是你不肯学善，又不能修养得好，好像这盆水一样没有用处。
罗侯罗惭愧极了，低下头来把脏水倒去。佛又问，
现在盆子空着可以盛食物吗？
不可以，它盛过脏水，有污垢的存在。
对了，你也是这样，虽然是修道者，但有了不好的名声，就像脏的盆子一样，不可以盛食物。
否，用脚趾头拨动盘子，使它团团的转动，一会儿盘子停下来。佛问道，
如果盆子破烂，你觉得可惜吗？
盆子是粗贱的东西，没有价值，不值得可惜。
对了，您也是一样，身为佛教徒，但不守口业的戒律，出言胡说，不诚实，有这样的行为，不会被大众憎恶，不会被智者爱惜，你的前途苦恼无量啊。
罗侯罗听了佛的教训，非常的悲痛，眼泪滚滚的流下来，跪在地上深深的忏悔。此后他改过了，做一个诚实稳重谦厚的僧人，大家都尊敬他，敬爱他。
这个短句是由中国医药学院刘定明、罗明红、韩佳丽三位同学为大家演出的《黄粱梦》。 取材自弘一大师法集。
想我卢某总为官宦后人，书香世家，奈何家道中落，诸事不顺，又功名不就，两袖清风，上苍啊，真是作弄人啊！敢问你老翁名号？
贫道县名字洞天。这个枕头拿去睡吧，可包你万事如意。
这时候客栈掌柜的正在煮黄粱，黄粱是一种很快熟的五谷，卢生睡着那个枕头进入梦乡。在梦里，他遇见一位姓崔的女子，并迎娶这位绝代佳人入门。不久，又一举高中进士，官拜节度使，击破外敌，战功彪炳，在朝廷做宰相十年，五个儿子出将入相。孙子十几个人也都与天下名士望族结亲，荣华富贵至极。卢生到了80岁，寿终正寝，猛然一醒，黄粱尚未煮熟呢。
我在做梦吗？
哈哈哈哈，人生本来就是这样的啊。
无论是什么人，大概都曾经做过梦，而且是常常有的。日常生活中所想望而实际上达不到的事情，有时睡去，亦是离开这现实世界，独自去排演那梦中的戏剧。梦剧中主角、配角以及时代的剧场，尽其所有的角色都有。如古人的黄粱梦，当在梦中时，因梦引起的悲欢离合，何曾知道这是假的呀？等到一觉醒来，回忆梦境，方知道刚才的情境全是虚幻，刚才的悲欢都是虚妄的心。尤其在那梦境中和别人争一时的胜利，结下 不解的深仇，闯下滔天的大祸，想起来是多么可笑的呀。假使在梦中知道这是梦啊，绝对不会做那样的蠢事，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会有这样的自觉，不但自己没有这个自觉，纵使梦中有一个角色告诉他梦的人这是梦啊，你不必那样认真吧，恐怕也不肯相信，直到醒来方觉全非。
是由中国医药学院刘代明、韩佳丽两位同学为我们讲的《回忆前生身世中》，取材自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
皇帝之命主编《世库全书》的大文豪纪晓岚先生，在他写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记载着这么一则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位年老的出家人偶然经过杀猪的地方，泪流不止。旁边的人很惊讶地问，法师啊，你为什么流眼泪呢？
哎，说来话长，平生还记得前两次的事情。我第一次以杀猪为业，大约30岁左右就过世了，灵魂被几个人都拿走，地狱的灵官责备我杀业太重，所以将我收押而转世业报。当时我神志模模糊糊，恍惚迷离，如醉如梦，身体非常的热，突然觉得梁太子已经躺在猪圈内了。断奶后最初看到那些喂猪的馊嘴，真令人作呕，但实在饿得受不了的时候也只好吃了。后来渐渐懂得猪的语言，跟同类互相探问，其中能回忆起前世的猪还真不少，但是都无法与人类沟通。当知道自己该被杀的时候，都发出悲哀的呻吟声。注意看，猪眼睛旁边往往有流泪的痕迹，是他们在伤悲啊。猪肥大笨重， 行动迟缓。夏天到了，身体热得要死，只有浸在烂泥巴和水中才稍微比较凉快，但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。身上的毛又稀又少，冬天时冷得受不了，看到狗啊羊啊身上毛又厚又轻，有如仙兽一般。遇到鸡捕时，自知不能幸免，仍然四处逃避，祈求临时的时刻晚点到来。不幸被追到以后，屠夫用脚踩着我的脖子，把我的脚用麻绳捆绑，由于麻绳捆得非常的紧，深入骨头，那种痛苦就如刀割一般。在运往屠场的时候，猪群同节相挤，肋骨似乎要被折断了，四肢血管堵塞不通，肚子更是痛得要爆裂了，甚至更用竹竿扛着走，那种痛苦真是无法形容。到了屠宰场时，被提起来用力的扔到地上，哦，五脏六腑几乎要被震骨震碎，有时当天就死掉了，有时被绑着几天更是难以忍受。等看到利刀在左边，热锅在右边时，心里想着不知我身将受到什么样的痛苦，就会全身发抖。不想到自己将来不知要如何被四分五裂变成餐桌上的食物时，这是凄惨欲绝。当屠夫牵我上刑场的时候，四肢发软，神飞意散，浪浪苍苍，心在左右飘荡，神魂从头顶飞出又落下，锋利的刀光闪耀着，令我不敢张眼，只有闭起了眼睛任他斩割。头部被划了一刀，血如泉涌般的流到大盆里，这种痛苦真是一言难尽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只有大声嚎叫。血流光了，开始刺心脏，锥心之痛更叫不出声音来了，以后逐渐恍惚无语，如醉如梦。过了很久，醒来看看自己已经是人的模样了，灵官看我过去有做一些善事，让我再恢复人样，这就是现在的我。刚才看到那些猪，使我回忆起从前所受的痛苦，替他们哀伤，将要受到的折磨，又替屠夫惋惜将来他们必受这种痛苦的报酬，所以我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。
屠夫立刻把刀丢到地下，赶叶卖菜。我的肉，猪的肉，众生的肉，名称虽异，可是本体是一致的，都有平等的佛性，都会贪生怕死，只是外形不同，言语不通罢了。有一次，佛从地上抓起一把土，问弟子，我手上的土多呢，还是大地土多？弟子说，当然是大地土多。佛就说，得人身者 如同手中的土是那么的少，失去人生者就如同大地的土，遍地皆是。我们人类总以麻痹的心认为猪是猪，人是人。等到有一天失去人生时，不知作何感想。圆云禅师说，千百年来碗里羹，怨声如海恨难平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听屠门夜半声。
以下是由东海大学中文系张子英同学所要为大家讲的故事。张子英同学目前是东海大学觉音学社副社长。民国37年8月7日，重庆陪都的晚报有一则新闻是这样子的：在贵州省的修文县岩角乡，有一位李姓农民，家中有妻子，以及年纪才满1岁的男孩。夫妻两个非常疼爱这个儿子，每天出外工作的时候都抱着孩子一起去，以防发生意外。这一天李先生过生日，到城里买了一只母鸡，回家之后命令他的妻子来炖鸡。他的妻子于是把鸡洗干净，放到锅里面去煮。才煮不久，李先生因为田中的工作还没有做完，就和妻子到田里去工作。他们估计回家的时候，母鸡应该煮熟了，就可以大吃一顿。而他的儿子因为午睡还没有醒来，不方便带出去，于是将一条棉被盖在小孩的身上，两人这就下田去了。夫妻走了以后，同村的陈先生因为家中一只母鸡丢了，四处找都找不到，来到李先生的家中，忽然发觉锅子里面在炖母鸡，就以为是自己家的。而李先生看陈先生本来就不和好，陈先生于是就把锅中的鸡抓出来，心中还不甘心，就用残忍的手段将李先生的儿子放在锅子里。
久，李先生夫妇回家，发现床上的孩子不见了，感到十分的惊疑。突然发现锅内不一样，打开来一看，一时妻子尖叫了起来。原来两人的独生子被煮烂死于锅内，皮肉皲裂，惨不忍睹，夫妻两人痛不欲生。当天晚上，李太太就忧病而死，而李先生也自杀而死亡。隔了一天，陈先生被雷打死，在陈先生尸体的旁边死了一只野猫，野猫的口内有几根鸡毛，因此大家才知道谋杀李先生儿子的凶手就是陈先生，而吃陈先生鸡的是野猫，所以陈先生和野猫才会被雷打死。唉，世间的法律虽然不一定能够处罚坏人，但是天理昭彰，我们哪里能够违背善良的本性，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呢？